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以这个所依的心啊不成立而进行破斥的。那么就是说所成立的心啊，就是说所依的心不成立嘛，这个方面讲的，前面是以我作为所依，此处这个颂词呢是以心作为所依，这个心就是讲心王。那么一个心王作为所依，然后产生烦恼，那么这个人以所依是不是存在的呢？如身见五种，求之不可得，烦恼于垢心，五求亦不得。如身见，这个身见就是我执啊，身见就是杀戒业见，杀戒业见就是，也就是我见，也就是我执。那么就前面我们讲了，就是讲如身见五种，求之不可得，就是说通过五种寻求的方式来寻找我是没有的。啊，前面讲十八品啊，或者说是人和人品当中呢，就讲到了这个五种推求，通过五种推求的找我是不可得的啊，一体他体人因所依和具有五种方式，实际上都是不可得我。那么就像这个方式一样，烦恼与垢心五求亦不得。烦恼就是讲心所，垢心呢就是讲心王。那么就是说以心王作为所依，心所作为人依，那么二者之间的关系呢，就像观察。就说是这个我和五蕴之间的关系一样啊，就像观察我和五蕴之间关系一样，实际上这个烦恼垢心之间呢也不存在这样一种这个实有的关系，五种观察五种寻求呢都是不可得的。那么这个心呢，实际上这个心本质呢，它并不是说有一个什么实在的垢心和一个实在的这样一种善心，实际上之所以能够成为垢心，就是因为它当时啊产生了烦恼，所以这个产生了烦恼的缘故，这个时候的心的状态就叫做垢心。那么当他第二念又升起信心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心的状态就叫做善心。所以说这个心呢，他就说是没有说有一个在我们内心当中有一套相续叫垢心相续，有一套相续叫做善心相续，有一套相续叫做无记心相续，没有这样的，它就是一套相续。一套相续呢，就是说是比如说是六十也好或者八十也好，像只有一套相续的，只有一个心识的相续。那么但是呢，当你生烦恼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状态就叫垢心。当你生善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叫做这个善心。当你无漏的功德产生的时候呢，就叫无漏心，有这样一种这个法。那么就是说这种法的时候，我们就说烦恼和垢心之间是怎么样的？烦恼和垢心不可能是一体的。不可能是一体的。如果说是这个心所和心王完全是一体的自信，完全实有了一种一体的自信的话，实际上就是说如果是一体的话，就不可能发生任何作用了，就不可能有这样人因所依的关系了。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如果是一体的话，它就会作者和作业变成一体的过失，或者失去作用的这样一种过失。还有呢，就是说烦恼是心所，那么如果说和心是一体的话，那么就永远没办法产生善心了，因为这个烦恼和你的心已经变成一体了，所以说已经变成一体了，你的相续就有一个的缘故呢。如果烦恼就是你的心的话，那你的心就完全变成烦恼之心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永远升起善心啊，升起其他烦恼的心的可能性都没有了，所以说不可能说烦恼和垢心是一体的。那烦恼和垢心是不是他体的呢？他体也不存在啊，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只不过说是当你升起心所的时候呢，就产生了就安立成了这样一种这个垢心，所以说不是说离开了烦恼的心所之外，额外还得到一个垢心。那么如果说是心所是一个相续就说是垢心是另外一个相续，二者之间成了无关的，就成了张三李四的关系了。张三升起烦恼，李四不一定他的心就变成了垢心，所以说如果是二者是别别的他体的话，也会出现这样的过失。但是呢，我们就说当你的这样一种烦恼升起来的时候，你这个心就变成垢心，而且之间不可能是他体的关系，如果是别别他体也成了无关系的这样一种过失。那么第三第四呢，就是所依能依。所依能依前面我们分析很多次呢，只有在他体实有的这个一体一性成立的前提之下，才可能有所依能依关系。但是前面第一第二当中呢，我们在第二个观察当中已经安立了二者之间不可能是他体的，既然不可能是他体，就不可能有所依能依的关系。那么第五种呢，就是讲具有，那么具有也是一体的具有，他体的具有，但是呢，一体也不存在，第一种方式观察了，他体也不存在，第二种方式观察。所以说，既然没有一体，他体就不可能有一体的具有，他体的具有。所以说，烦恼与垢心五求也不可得，也没有办法安立这样一种这个以心作为所依来升起烦恼的这样一种这个实际实有的情况也是不存在的。下面是讲第三个科判呢，以无因之因而破。那无因之因呢，那么前面这样一种这个后面这个因呢是根据的意思，前面讲的后面这个无因之因的这个因，它就是讲推理，以无因的推理而破。那么前面第一个因 第一个无因的因呢，这个方面的因就是讲它的这个因果的因啊，就因果的因，因为通过没有因的这样一种这个推理而破词。所以在汉文当中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讲这个因呢，有的是讲这个因就是根据啊，第二个因就是讲根据的意思，第一个因就是因果的因。那么通过没有因的这个推理呢进行破词，烦恼是有存在。进不进颠倒，是者无自性，云何因此三而生诸烦恼？那么实际上进不进颠倒这三种对境呢是无自性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说无因之因呢？因为就升起烦恼的因是进不进的颠倒。虽然前面说通过意想分别呢它产生了贪嗔痴，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前面观察烦恼升起的流程的时候呢，升起烦恼的最近的因是应该是进不进颠倒。通过这个进不进颠倒的对境产生了直接产生贪嗔痴，而就是说非力作用呢它是对于改变改装这个外境起作用，所以说针对来讲它稍微远一点。所以此处来讲的时候呢，就是进不进颠倒这个对境，进的进清净的对境，不清净的对境和颠倒常有的对境，这个方面是引发三毒的直接的因。所以说我们就是讲到这个进不进颠倒，如果这三种因是有存在的话，那么就可以说烦恼存在的。但是呢进不进颠倒是无自性。为什么进不进颠倒是无自性的呢？因为就是说我们通过非理作意改装之后，它才会变成一个进不进和颠倒的这样自性。那么如果没有通过非理作意去改装它的话，那么实际上根本不是一个进不进和颠倒的自性。它的本性上面是无实有的，它的本性上面是离系的。那么这个是很容易知道的。实际上我们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一个实物啊，就可以了知这个情况。那么就是说是在注释当中讲这个实物的时候呢，就是说有些人认为这种食物，这个甜食，这个甜点呢是非常好吃的啊，对他呢就是说认为这个甜点是一个很好吃的东西，然后马上就对他产生一个贪心。那么有些人认为这个甜点是非常不好吃的啊，这个甜点甜腻腻的有什么好吃的呢？像这样就对这个甜点呢就产生一个嗔心。那么还有一种人呢，就无所谓啊，吃也可以，不吃也可以，你就说甜一点也无所谓，不甜也可以。像这样的话，他就产生一种就是说是一个中等心、平等心的，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无所谓的心。所以说，我们说在一个法上面出现了三种不同的结果，那么这个法难道是会有自性吗？如果这个甜点真的是实有的甜、实有的好吃，那么任何人来吃都会认为好吃。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在这个物体上面本身具备一种好吃的自性。所以说如果真正的食有具备好吃的自性，那你谁来吃都是好吃的。但是现在呢对一个甜点呢产生了这样一种三种不同的这个心态呢，就是说有些人认为好，有些人认为特别不好，有些人认为就是中等。所以现在我们就只能说明这个对境是无自性的，它本来不是进不进颠倒任何本体，只是你认为它好的时候它才好，你认为它不好的时候它才不好。实际上从法的本性来讲，它每一个不存在一个好不好的东西。对于这个物体是这样，对人也是这样的。有些人我们觉得，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看起来特别顺眼啊，很多就是怎么样方方面面都是好的。有些人就觉得这个人就是一无是处啊，什么都是一点优点都没有。但有些人就觉得这个人就是一个中等的人，就这样的。但是一个人上面又好又是最好又是最差的又是中等的，哪里有这样一种实实在在的情况出现呢？我们就是说针对的不同的这个人的这个情况呢，像在那里才会认为他非常好非常不好，或者认为他是中等的一个人。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是无自性当中可以显现一切的道理。如果你是假立的你可以安立，如果你是实有的永远无法安立。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通过这个分析的时候呢，进不进颠倒是者无自性，它是绝对没有任何自性可言的。云何因此三而生诸烦恼？怎么可能通过这样一种进不进颠倒这三种外境而生诸烦恼呢？不可能生起一种实有的烦恼。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要调伏烦恼呢，应该把这个它的对境还原，它就是一个离系的东西。所以说我们觉知，为什么我们在学习中观的时候它一定要原对境去破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对于对境它已经产生了这样一种实质了。所以说我们要熄灭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个烦恼实质性，它必须要我们就知道，哦，这个对境，这个外我们所执着的这个境呢，它不是一个有无是非的法，这个对境不存在进不进颠倒的法，它就是一个空性的法。当我们知道对境是空性的时候呢，我们内心当中的烦恼就熄灭了啊，内心当中的这样实质就会熄灭了。所以说我们就说此处呢以无因之因而破呢，就是因为这个对境它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对境的缘故，了知了对境空而了知这样一种烦恼熄灭，烦恼无自性的道理。所以说这个也是一种觉知的方法，这个也是一种修行的方法。 我们修行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就是我们升起这个烦恼的时候，或者在预备调伏烦恼的这个打坐的时候，也可以通过观察这个所谓我们所执着的外境，它什么都不是。像这样的话，就是引发对这个一些外境的这样一种这个圣观的智慧，了解它正确的认知之后呢，逐渐逐渐烦恼就会熄灭，不会像以前那么样强盛。以前烦恼强盛，就因为不了解它的自信。现在了解，逐渐逐渐了解之后呢，它的烦恼就没办法升起了。那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